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到了箴言书的第17章，我们已经用了17天的时间来分享蜗牛三兄弟寻求智慧的旅程。不知道您对智慧是否开始有一点点的新的认知呢？继续的锁定我们每一天的凌晨小故事，你就会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了。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定义的寻求您的智慧，以至于我们拥有智慧的心，可以活在您的旨意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说到啊，鸭妈妈一家终于再次获救了，而这次竟然是被鸭宝宝们想吃的食物给营救了，那就是蜗牛三兄弟救了他们全家。屋外是激战过后的一片狼藉，乌鸦们飞到不远的地方，气鼓鼓地继续大声呱噪，谩骂羞辱着乌龟大爷家里的所有人，甚至开始诅咒蜗牛兄弟们被鸭宝宝们一口吞吃，再不见天日。池塘的居民们知道这群乌鸦的一贯恶行，所以当大家看到他们的狼狈和丑态，也就纷纷指责。但小一点的动物也还是敢怒不敢言啊。任凭屋外是和混乱场景，而屋内却是惊悚过后的一片安静祥和。鸭妈妈带着宝宝们向蜗牛三兄弟致谢，并且趁机教育他们要认清真正的敌人和朋友，也告诉他们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做食物的。鸭宝宝们早因为蜗牛兄弟的英勇行为而深深仰慕感动，一个二个都主动来自我介绍，希望可以和蜗牛兄弟们做好朋友。乌龟大爷邀请所有的人都坐下来享用早餐，但蜗牛兄弟们却忍不住去听乌鸦们的呱噪之音，忽然之间觉得食欲都不见了。老大越听越生气，鼻子都要冒火了，老三满脑子都在想法子如何回击他们，老二时不时朝窗口瞄一眼，想看看外面的动静。只有鸭宝宝们抵抗不住美食的诱惑，专心致志地在享受早餐。乌龟大爷看出了蜗牛兄弟们心情郁闷，却没有立刻安慰他们，而是转过头和鸭妈妈交谈起来。
哦，老邻居啊，我的这三个小客人可不一般呢，他们是离开家来寻找智慧的。
哇，真了不起呀！现在的孩子哪里还有什么高远的理想呢？能够以寻找智慧为人生目标的，可真是太不一般了。啊，那孩子们，你们找到了吗？
鸭妈妈转过来问蜗牛兄弟们，
很可惜我们错过了，听乌龟大爷说智慧来了，可是又走了。
怎么会呢？
鸭妈妈和鸭宝宝们都充满疑问地望向乌龟大爷。这时大爷清了清嗓子回答道，
其实啊，智慧刚刚又来了，但我估计很快又要走了。
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觉得好奇怪？哎呀，智慧来了，怎么还没有打招呼就要立刻走呢？这时候，我相信蜗牛三兄弟也十分的惊讶，他们一定不想智慧就这样又匆匆的来，又悄悄的溜走，对吗？可是为什么乌龟大爷会告诉他们说，看样子如果继续这样的情绪，那么智慧肯定就不再久留了？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偶尔行事聪明，偶尔也会办事稳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拥有敬畏神的智慧之心，我们往往更多的时候是愚昧的，是犯错的，是很容易就陷入我们自己的情绪和试探当中的。箴言书第十七章这么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当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不同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耳朵里面，我们的心里面会充满各式各样的声音。有的是让我们继续的行恶，有的呢就是提醒我们到底什么才是讨神喜悦的。而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声音往往是非常柔和非常微小的，我们呢又非常的习惯听那奸诈的言语，听那邪恶的话语。所以啊，只有当我们拥有智慧，追求智慧的时候，我们才会渐渐地训练我们自己听圣灵的劝阻，听圣灵那微小柔和的声音。每一次当我们听奸诈之语，听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声音的时候，就会激动我们里面的许多的情绪，许多的怒气。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都很容易的被我们自己的情绪所捆绑，所引诱，去按照我们自己心里的欲望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以至于我们会常常动怒，轻易发怒，而且计算他人的恶。在箴言书第十七章十九节说，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我们会看到乌鸦们，他们口中搬弄是非，充满谎言和诅咒，而当蜗牛三兄弟去听他们的声音的时候，就心中充满怒火，而且心情郁闷，完全忘记了乌龟大爷对他们说过的话。亲爱的小朋友们，好多时候我们会做很美好的决定，但是很有可能一转眼我们又立刻会犯下愚顽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中没有持守正直，没有紧紧地跟随智慧的言语。求主来帮助我们从小就学会分辨圣灵的声音与恶者的声音。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顺服圣灵的带领，而不是听从我们自己心里邪情私欲，或者是恶者撒旦的攻击和挑衅。他不断地在我们心里面散布谎言和诅咒，以至于我们与自己、与神、与人都不能够和好。求主帮助我们心存感恩，心存柔和，心存谦卑，常常地去听从智慧的言语、圣灵的提醒，以至于我们不会容易生气、犯罪、动怒，并且能够常常地在爱里面学习，恒久忍耐， 因为智慧的人就是不轻易发怒的人。求主来帮助我们，从今天的箴言书和灵城小故事学习到天父上帝要我们学习的生命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做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帮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能够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能够按照您的心意过我们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下面欢迎小朋友们和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读箴言书第十七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容易生气愤怒吗？你通常是为什么发脾气呢？第二，为什么智慧人不轻易发怒呢？特别的盼望经过今天的灵城小故事读经以及全家的讨论分享，让我们全家无论是老少都能够不要再轻易发怒，而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忍耐的心，来做一个讨他喜悦的容神益人的人。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这两天我们都在聊破镜人生的重塑之旅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讲到关于使命的话题。
是。
那真儿跟远方姐呢，我们两个其实昨天跟您分享了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想要导正自己人生的最终极的目标，首先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扫清障碍，我们必须把我们被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教导、错误的观念所引起的那一些障碍，就是拦阻在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障碍，要把它挪开。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以别的人事物来代替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聊，除了别人对我们的一些影响，我们很容易特别的假予错误的期待，那还有什么呢是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障碍呢？
孩子，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其实这个我又要强调，这跟单不单没关系。
是的，是的，是的，
就算双亲都在的话，孩子也可能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
没错，其实这个哈，有一点点跟我们的文化是有关的。
是，
因为我们的华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里面，对于儿女、对于教育、对于下一代是特别特别看重的。除了孝敬父母之外，这个就是我们铁打不动的东西。
是，
所以我们才会说，婚姻关系被我们放到了整个家庭关系的最底层，因为我们特别看重子女。我相信对于单亲来讲呢，可能挑战或者是诱惑更大。
没错，因为如果说你这个夫妻双方都在的时候呢，至少还有一个人是来寻求你的注意力的啊，你的时间是要分配的。那如果是单亲的话，那你所有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单亲妈妈她的分享哈，当然她还没有信主之前她是这么说的，我下面一个呢，如果我要结婚，我首先要问他的这个原因是，你是因为喜欢上我的孩子才要跟我结婚吗？然后我就觉得他的这句话非常的不符合逻辑，没有任何的一个男人会因为先喜欢上一个孩子然后说你妈是谁，我要娶你妈的，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逻辑。我说你这个连你自己都说服不了，你怎么去找一个，我说连主耶稣都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说我不是因为喜欢你的孩子才喜欢你，我是因为爱你，对不对？然后我也不是因为喜欢你才喜欢你的孩子。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讲，的确是有一个先后秩序的。那可是对于一个单亲的父母亲来讲，
当他把他自己的儿女放得无比重要的时候，其实他会影响他所有其他事情的决定，是吗？
是的，而且对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说你是单亲的父亲或母亲，而且你只有一个孩子的话，哇，我觉得那个孩子呢，他要承担，
好辛苦啊，
他要承担多大的压力。
是，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妈不高兴，那一定是因为我，所以变成说，他要承担一个责任，就是说我要为我母亲的幸福而负责。
哇、
哇，那这个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负担，跟一个重担，是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如果那个又是个儿子的话，那就更惨了。
您有没有辅导过教会这样的情况？因为正儿见到的是比比皆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单亲妈妈抚养起来的儿子，当他结婚之后，哇，这个妈妈在这个儿子的婚姻里面的那一个指手画脚。那个地位啊，真是崇高无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儿子他就是一个妈宝，甚至他觉得他幸福就是对不起他妈，那个感觉有吗？
这个都是妈妈教育出来的。就算你没有直接说的话，你让他有这种感受，你的言行举止几十年下来的话，他就觉得他对你有责任，他就觉得说他要照顾你，他要
甚至承担起了一个配偶的责任。
对，这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而且是对孩子来说是一个不合理不公平的一个虐待。
其实它是一种病态，
而且是一种虐待、
是的，是的，在情感上面的 abuse。
对，情感上面就变成是说，你把你所有的对爱的关爱的那种温暖的那种需求都全部
强加在一个孩子身上。哇，
而且那个人不是一个成年的男人，而是一个孩子，是你的儿子。我觉得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
是，但是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是非常罕见的，我觉得是蛮常见，甚至在教会当中也有。那您觉得像这样的妈妈们，可能不管是他孩子有没有成年哈、没有成年的话，那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你还有机会可以改。但如果孩子已经成年了，就是发现说，哎呀，我已经养成了这么一个几十年的一个习惯，我们怎么重新帮他们导正这个人生的方向呢？你不要把你眼光盯在儿子身上好吗？不要去羡慕嫉妒儿子的幸福好吗？怎么办呢？就是怎么让他们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的一个轨道上？
自己先认识神啊。因为你所有的这些情感上的这种爱的需求，温暖的被人照顾被人呵护的这样子的所谓的人的很基本的一些需求，其实是在主里是可以找到的，而且可以得到的、而且神也会借着其他的人给你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自己去找这些东西，你自己找来的可能就变成一个偶像、或变成一个不健康的一种关系。所以呢，这是一种关系的界限。
是，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很缺乏这个关系的一个界限。
是的，
跟一个人的情感的界限。
是的，
情绪的界限。
是的，没错，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个缺失。因为我们文化里面我们常讲嘛，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有一种恶觉得婆婆觉得恶，对吧？
是，
就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体恤这个当事人，他对他自己的身心灵会负责，他的情绪情感他的思想他的决定都是他自己个人需要去面对神，面对他自己需要做的决定。
是，
但是我们呢，因为关心，我们就是说我可以替他做这个决定，
是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痛痒，所以呢，我就可以为他做出一个关乎他的一个最好的决定。其实这些都是以爱之名的，我们讲的一种滥用，因为我们真的不懂得尊重。
对、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一种掌控，而掌控本身就
不是爱，
这就不符合神的心意嘛。
是的，是的，
对不对？
是的，
真正的有权柄可以掌控是神，除了神之外、我们对任何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掌控都是不对的。
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元芳姐，其实我们认识神很久之后，我们发现神从来不掌控我们的生命。
对，
他的爱是一个释放的爱，
是
他的爱是让我们在他里面得自由。
没错，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浪子回头这种莫名其妙的比喻在圣经里面。太多人说这个上帝怎么这么的无力感这么的强，
是
就是因为他的爱是这么的释放和宽广，
是
让我们在其中的人完完全全品尝到了他赐给我们的自由选择意志是何等的美好。
是，
因为 C.S. 路易斯就讲过说，没错，你常常会说自由选择意志使犯罪成为可能，没错，真的，这就是使犯罪成为可能，但是他也是唯一一个使喜乐、爱、自由成为真正值得去追求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理由，因为发现这自由选择意志是真的，
是
上帝并没有控制我们说，你看我要把它造成个机器人，然后我潜移默化的在他心里面让他失去一切的判断和自由。
对，其实 爱是有自由的，
是，
对不对？是没有惧怕的，
嗯，
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惧怕中带着刑罚，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挪去。
是
说，如果你的孩子因为怕你生气而爱你，而服从你，那不是真的爱。
是。
那我也最近也跟一些的姐妹分享，他们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
嗯，
有一个姐妹就很好玩，她说她一个儿子，她希望儿子现在快要上中学了，就说你将来要念大学啊，嗯，有什么专业比较好啊什么什么的，我就一直警告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去告诉你的儿子你应该选什么学校，
嗯，
选什么专业，
嗯，
我说你要让他自己选，嗯，他说我希望可以吧，我说你也不能希望，
那是
你别希望，就算你希望你别告诉他你希望。
哇呀，这个功课我跟我先生现在正在学着呢
啊，就是说我说你别告诉他你希望，嗯，因为你一希望他就会想要
讨
你
的
希望，对不对？至少要考虑你的希望，
嗯，
你的责任是把孩子按照神的心意活出他该有的样子，让他找到他的爱好，
对，
找到他的专长，找到他人生将来要做什么，
嗯，
你要帮助他去找到他自己是谁，
是，
而不是你告诉他我希望你将来做这个比较好，
嗯，
你将来念那个学校可能前途比较好，
嗯，
我说你连说都不能说，
嗯，
我说哦，我连希望都不能希望，我说你希望你就会表达出来，你就会明示暗示，
嗯，
就会让孩子觉得你希望他怎么样，
嗯，是，
其实，这个，
就会影响他的一些判断，
对， 对，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勒住自己的思想，
嗯，
一直口舌不去过度的影响孩子，
没错，
我们可以引导他去做出正确的决定，
嗯，
可是我们不可以强加。
是，我想所有的这些都根据就是说我们希望孩子最后达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个人的所谓的梦想和追求，这又回到使命上来了，就是我养育儿女，我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让他光宗耀祖呢，让别人就是哇，这个单亲妈妈太不容易了，孩子养得太好了，还是说我只求一件事情，就是神你的旨意成就在我孩子的身上。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态度。
对，
因为他会决定了说我们在整个教养的过程当中采取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当孩子出现事情的时候，我的回应的态度是什么。
是，我觉得这个是在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传达给孩子的观念，
嗯，
当然我们自己先找到我们自己是谁，
是，
然后我们要帮助孩子找到他是谁。
是，
可能他还不知道有这些观念，可是我们已经要引导他
去
找到他自己的人生定位，神造他一定有目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从小要灌输给孩子的。我女儿小时候我就跟她讲说，
嗯，
全世界都在你的眼前，
嗯，
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人，
嗯，
你要去寻找到神造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
找到你自己是谁，然后活出那个神给你的使命。我们先谈到我们自己的使命人生之后，我们要传达给孩子，让孩子也找到他的使命人生，我们才不枉我们身为父母。
Amen，
这个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责任，
是，
啊，交托给我们管理的一个产业，而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找到他的，
嗯，
人生
是太棒了。其实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使命，不是个有使命的人，我们当然也不会，也没有办法教导出一个充满使命的使命感的一个孩子。所以其实说来说去啊，最终就是刚刚远芳姐提醒的，您是否自己是一个很清楚为什么活着，你的人生目标是在哪里的。那或者可以这么说了，就是我们在一个纷乱的世界，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文化环境里面，比如说孩子的高考是多么的重要，
啊，
然后未来的这个事业是多么的重要，然后未来的这个前途好像一切一切都命悬一线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对于一个单亲的家庭来讲，那就是双重的压力，因为你除了你自己要去面对自己一个不容易的人生之外，还要经历外面的这些压力所带给你一种错误的这种概念。很多的人都说，哎呀，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可是你看他现在这个比如说学业的问题啊，这个功课的问题啊，或者是交友的问题等等这些，我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还持续不断的去教导他说，比如说全世界都在你面前，因为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没有那么多的可选性的时候该怎么办。那很多的人就拿出这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理由。说实在的，当我们看这些现实的时候，真儿也只能说无解，真的是无解。你看起来真的好像是太可怜了，太可悲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走出来。
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无解呢？
不是，
并非如此。
是，我觉得这个牵涉到信心的问题，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是，
如果说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人生的话，神一步一步的带领，那你有没有走不下去呢？没有啊。神有没有为我们开路呢？有啊。
是，
所以难道说现在世界上这么多压力，工作这么难找，然后生活这么辛苦，难道你的孩子神不会带领吗？
是，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跟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且我常常跟一些父母讲说，你不要操心你的孩子将来做什么行业，那个行业你现在根本听都没听过，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有这个行业。
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叫做 ChatGPT 啊，人工智能出来了，
这么多新的，你说你20年前你根本想都没想，听都没听。你说你大学学过没学过？
是。
你不要去把你孩子限制住，你只知道有这些行业，这些的专业是好的，
是，
那么那个最好的专业还没出来呢。
就是，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这个世界所有一切都在变，唯有我们的所信靠的上帝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他的本性是不改变的，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我在想，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你不紧紧抓住这个不改变的稻草，你还抓啥？
对啊，因为什么都会变啊，所以就是一个信心，你知道神会带领，你知道神曾经为你预备，神也会为你的孩子预备。
是，所以其实今天咱们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如果您自己没有解决您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那孩子就会成为拦阻在你的这个完成使命过程当中的另外一个原因，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让孩子成为一个有人生使命的人。所以我们特别的鼓励所有的单亲家庭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现在感觉到自己压力山大，在这个世代当中非常的困惑，找不到方向的话，我们真的祈求主帮助你，现在先安静下来，像远芳姐说的，你先静一静好不好，你先去审视一下什么东西是你不应该去抓取的，什么东西是必须要彻底放下，彻底来改变的，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但是在明天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聊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过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生。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芳，
我们明天的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拜拜。
未来晴空不会用高挂，有时阴霾暗淡不满天，云在转天在变，守不住穹苍喜乐的脸。哦哦哦，想绕神殿，他日俯首满地黄花谢，我为苦人一边，什么人能指引亘古永恒。哦哦哦哦，来认识他，
我来相信他，为他说话谢。